鲁迅这样吃。鲁迅日常的饮食十分简朴，正如夫人许广平所说，鲁迅的日常生活是平民化的。时事纪略。鲁迅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第一学期结束时，因考试成绩优异，学校发给他一枚金瓷奖章。鲁迅没有把奖章当作自我炫耀，却跑到鼓楼街把它卖了，用卖掉的钱买了几本自己喜欢的书和一大串红辣椒。鲁迅是浙江绍兴人，那里没有吃辣椒之好，难道鲁迅有辣椒之事吗？非也，原来鲁迅是用此物解困的。以后鲁迅每读书至夜深人静天寒人困时，就摘下一只辣椒来，分成几节放进嘴里咀嚼，直觉得额头冒汗，眼里流泪，唏嘘不已，只觉全身发暖，睡意顿消，于是捧书再读。鲁迅并不看重燕窝、银耳之类的补品，更喜欢吃新鲜的蔬菜。他还常把黄瓜当作水果食用，一生最喜欢吃的则是家乡梅干菜，还把它写进小说《风波》里，说是真得乌黑的梅干菜很诱人。老母亲经常寄一些家乡的特产给他。1935年3月6日，鲁迅从上海写信给母亲说，小包一个，已于前日收到，当即分出一半送老三，其中的干菜非常好吃，孩子们都很爱吃，因为他们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干菜。好的干菜无根茎和碎叶，闻起来有一股扑鼻的香气，入口又嫩又糯，用它烧汤烧菜荤素皆宜，老少爱吃，无怪乎鲁迅称赞不已。鲁迅有饮酒的嗜好，常常约朋友去广和居吃饭，每饭必喝酒，有时还喝得酩酊大醉。郁达夫也善饮酒，常与鲁迅一起同饮，所以对鲁迅非常了解。他说道，鲁迅对于烟酒等刺激品一向是不十分讲究，对于酒也是和烟一样，他的量虽不大，但却老爱喝一点。在北平的时候，我曾和他在东安市场的一家小羊肉铺里喝过白干，到了上海之后所喝的大抵是黄酒，但五加皮、白玫瑰他也喝，啤酒、白兰地他也喝，不过总喝的不多。1933年10月23日，鲁迅在知味观宴请日本福明医院院长和内三军等好友，亲自点了叫化鸡、西湖纯菜根等杭州名菜，特地向客人介绍叫化鸡的来历和做法。他告诉客人，叫化鸡是采用1500克左右的母鸡为材料，腹中藏有虾仁、火腿等辅料，鸡身用网油包住，外裹荷叶，再用酒雾泥涂抹，然后上火烧烤3-4小时，食用时敲掉泥块，整鸡上桌，色泽金黄，香气扑鼻， 举足入口，肉质酥嫩，味鲜异常。鲁迅的介绍引起了日本朋友极大兴趣。福明医院院长回国后，在日本广泛宣传杭州菜的特殊风味，使得自卫官经营的叫化鸡、西湖醋鱼等菜肴在日本出了名，影响深远。直到80年代初期，日本中国料理代表团和日本主妇之友成员来沪访问时，还指明要到自卫官品尝叫化鸡和西湖醋鱼等名菜。点心滋味肠，鲁迅还喜欢吃零食、糕饼、糖果，这在他的日记中是屡见不鲜的。羊羹是日本点心，相当于中国的豆沙糖，是鲁迅在日本留学时最喜欢吃的糕饼，回国时还曾托人带回。癸丑日记1913年5月2日记云，午后德与泰家寄来羊羹一夹，与同人分食大半。鲁迅喜欢吃点心，是和他工作时间都在午夜前后有关，但他很少吃高级点心，通常是蜜糖浆粘的满足点心沙琪玛。沙琪玛不过分甜，而柔中带脆，香甜可口，价格低廉。鲁迅除了自己吃，也常用来待客。鲁迅有胃病，油炸点心趁热吃对有胃病的人很适宜，所以鲁迅对油炸食物有偏嗜好。据说在北京时，朱安夫人常常制作白薯切片，或以鸡蛋、白粉，然后油炸，香甜可口。鲁迅很爱吃，这种制法不见于任何菜谱，被人戏称为鲁迅饼。在面食之乡的山西，有一种叫文喜竹饼的名吃，被誉为山西饼点之王。文喜竹饼是一种油炸的点心，形式圆月，由于外皮粘满白芝麻，所以外观是白色，掰开两半可拉出一缕缕的金丝，吃到嘴里酥沙松软，甜而不腻，食后有一种松薄的鱼香。鲁迅喜欢吃北方面食，自然也喜欢吃这种饼，还将它写入小说《仿佛孤独者》之中。我提着两包文喜产的竹饼去看友人，文喜竹饼随着鲁迅的小说更加声名远播。玉洁冰清，品质高，甜酸爽韧，冷风骚，仙泉掏得琼浆来，蒸出岭南第一高。这是宋赞广东省顺德市广教镇糕点的诗句。伦敦糕早在明代已远近驰名，鲁迅1935年4月在上海所写的《弄堂生意古今谈》曾说到此糕。镇上制作伦敦糕的人家及作坊不在少数，最著名的当属华丰桥旁的一家。这家主人把房建在一方巨石上面，这石上还有孔，密密流水，从不间断。主人取孔中清水洗糖着米，因此制作出来的糕点特别香甜可口。凡是船家在此停泊，总是指明要先买他家的糕点。鲁迅在上海亭子间写的《临时杂文》 又一次谈到上海市面上出售的桂花白糖原窖糕，说它已经一改原来的纯粹白糕，成为红白两种，白色是桂花糕，红色则是玫瑰糕。可见鲁迅对这种小食品十分熟知。江苏南通人季天富曾在北洋政府参谋本部任军职，在北京有幸于在教育部任检事的鲁迅上士，特别送去南通特产千桃麻糕，鲁迅吃后感觉其美味名不虚传。品蟹与平蟹，鲁迅生活的那个年代，螃蟹是一种普通的食品，价格并不昂贵，不过略高于鲜鱼而已。凡螃蟹上市的金秋季节，鲁迅往往要买些蟹来食用。江南人吃蟹大体有两种方法，比较大的螃蟹称之为大闸蟹，用水煮熟或隔水蒸熟，用姜末加醋糖作为调味料食用。较小的蟹则制成面拖蟹、油酱蟹，当作下饭的小菜。鲁迅的做法也是如此，有时他还请他弟弟周建仁一起到他家里来一平品尝大闸蟹。1932年10月，在鲁迅日记里有三次记述，三弟及韵奴西幼而来，留之晚餐，并食蟹。鲁迅还专门让徐广平去选购一些城阳湖的大闸蟹，分别送给日本友人连田和内山完造先生。鲁迅在日本留学时也吃过蟹，他知道日本人也喜欢吃蟹，所以常送螃蟹给客居上海的日本朋友。鲁迅吃蟹津津有味，写蟹则设笔陈趣，比如在《金春的两种感想》一文中写道，许多历史的教训都是用极大的牺牲换来的，比如吃东西，某种是毒物不能吃，我们好像习惯，很平常，不过这一定是以前多少人吃死了才知道的。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谁敢去吃它呢？鲁迅十分赞赏这种不怕牺牲、勇于尝试探索的精神。在《论雷峰塔的倒掉》一文中，鲁迅描述一个有关螃蟹的民间传说。法海和尚把白娘子装进钵盂，镇压在雷峰塔下。后来玉皇大帝知道，责怪法海多事，以致夺毒生灵，下令要捉他。法海逃来逃去，终于逃进蟹壳里避祸，再也不敢出来。鲁迅写道，秋高到熟时节，五月间所多的是螃蟹，煮到通红之后，无论取哪一只，揭开贝壳来，里面就有黄有膏，倘是雄的就有石榴籽，一般鲜红的籽。先将这些吃完，一定露出一个圆锥形的薄膜，再用小刀子小心沿着锥底切下，取出翻转，使里面向外，只要不破，变成一个罗汉模样的东西，有头有脸有身子，是坐着的，我们那里的小孩子都称他蟹和尚，就是躲在里面避难的法海，写得极其细致而富情趣。 螃蟹走路时呈横爬状。鲁迅把社会上某些人横行滋事的行为讽刺为螃蟹姿态。鲁迅在《所记》一文中描述他在南京江南水师学堂读书时，有些高年级学生挟着堆厚而且大的洋书气昂昂地走着，便是空着手也一定将肘弯撑开，像一只螃蟹第一般在后面，总不能走出他之前。鲁迅尖锐地批评这种霸道的行径。茶外异味。鲁迅生长于茶乡，喝茶是他的终身嗜好。15岁时就逐字逐句地抄录茶圣陆羽的三卷茶经。绍兴平水地方本来盛产茶叶，以绿茶为大宗，不过以质地论还不及杭州的龙井为最，所以鲁迅喜欢买龙井茶喝。到上海以后，因为离杭州较近，又有同乡友人在杭州工作，就常托友人代购。1928年7月中旬，鲁迅携夫人徐广平游西湖，回去时没有忘记买龙井茶。据周作人在《卜树书旧事》中说，鲁迅喝茶一向不讲究，平常喝茶一直不用茶壶，只在一个上大下小的茶杯内放一点茶叶，泡开水也没有盖，请客吃的也只是这一种。由此看来，鲁迅的茶具与浙东农民的茶缸差不多。鲁迅去的最多的地方是青云阁，喜欢在喝茶的时候拌点心吃，且饮且食，常结伴而去，自晚方归。30年代的上海，每至夏季，沿街店铺备有茶桶供过路人饮用。鲁迅的日本好友内山完照在上海四川北路开一书店，门口也直一茶桶。鲁迅得知，十分赞同内山此举，多次自助茶叶，合作试茶。作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他一生淡泊，关心民众。他以茶联谊，施茶于民的精神，更为中华茶文化争辉。鲁迅对喝茶与人生有着独特的理解，并且善于借喝茶来剖析社会和人生中的弊病。在喝茶的文章中说道，有好茶喝，会喝好茶，是一种轻浮。不过要想这种轻浮，首先必须有功夫，其次是练出来的特别感觉。他还深谙茶道，喝好茶是要用盖碗的，于是用盖碗泡了以后，色清白味甘，微香而小苦，确实好茶叶，但这是需在静坐无为的时候。后来鲁迅把这种品茶的功夫和特别感觉誉为一种文人墨客的娇气和精神的脆弱，而加以辛辣嘲讽。他在文章中说，由这一极琐碎的经验，我想假使是一个使用劲力的工人，在喉干欲裂的时候，那么给他龙井芽茶珠兰硬片，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区别吧。所谓秋思，其实也是这样的。骚人墨客会觉得什么悲哉秋之为气也，一方面就是一种轻浮，但在老农却只知道每年的此季就是要割稻而已。鲁迅的喝茶犹如一把解剖刀，剖析着 那些无病呻吟的文人们题为喝茶，而其茶却别有一番滋味。鲁迅心目中的茶是一种追求真实自然的粗茶淡饭，绝不是精精于百般细腻的所谓功夫。而这种茶味恰恰是茶饮在最高层次的体验，崇尚自然和质朴。可见鲁迅笔下的茶是一种茶外之茶。